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太快乐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点点那种罪恶感，觉得说哇那看你快乐对吗、哦、就是说其实人类或者是说我觉得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比较容易钻牛角尖，比较容易自己快乐之后可是又会想说哎，我这样子快乐对吗？比如说我一个有一个朋友，他在前几年那个南亚发生大海啸的时候，他是订了那边的一个度假村，好，然后就是后来他把它取消了，因为发生那个大海啸的时候他就把它取消了。我说他那个地方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那、啊、你为什么要取消？死了那么多人之后我还去玩，我还是尽情的去玩，我觉得不应该哦，我觉得不应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玩哦，好、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没有关联的，其实这是没有关联。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人有困难或者是什么时候，其实或者看到大部分的人是生活在痛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也会被他感染，你会觉得说，我这个快乐是应当的吗？是应当的吗？好、哦，那另外就是说，我不知道一般的佛教是追寻快乐是不是他们的一个目标，不过在我们这个团体，在我们这个赛斯家族，追求快乐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没有关系，大家努力去追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之前有一篇文章，他访问达赖喇嘛，他里面列了很多问题，他问那个达赖喇嘛说很多的问题，其他的问题答案我都不记得了，我就只记得他那个记者我那个访问他说你修行是为了什么，达赖说快乐啊，我修行就是为了快乐啊，很简单，他就是为了去追求那个快乐而已。哦，我觉得这句话给我说啊，所以以后我们也可以更放任，更不用带着太多的一个罪恶感，甚至连罪恶感都不要，我们可以去追寻我们的快乐，因为快乐就是推进我们生命前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当你的一个人生是快乐的时候，当你做事情是快乐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的顺利，特别的顺利。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把说人应该是受苦，应该是来人间受苦的这个一个观念，应该做一个改变，做一个改变。那接下来就是说，其实，虽然说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快乐最好是源自于内心的一个喜悦，可是当我真的在一个不快乐的情绪，我想每个人都有，当我在一个不快乐情绪里面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样去面对于我的不快乐？好，那我如果说现在是在一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怎么办？我想说其实当你面在一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就是要去面对你这个负面的情绪，而不是去买多更多的东西来去冲那个短暂的快乐，然后东西越买越多，或者是说去做一些让你自己不好的事情，比如说喝酒，好，甚至有些人是利用所谓的药物，好，药物成瘾，他吃了一些药以后，可以让他的这个负面情绪暂时被掩盖住。那当然，虽然我本身是医师，可是我讲的这个也包括所谓的忧郁症的药的使用，好，忧郁症药的使用，其实他吃了之后会让你有快乐，比较快乐的感觉，可是你还是要去找说自己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你不快乐。好，我想这个还是必须要去看的。所以说当你一个不快乐的情绪来的时候，其实你先去面对它，你先去看这个不快乐的情绪是来自于哪里，当你去面对之后， 那甚至你面对了，可是你背后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了，可是当你面对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情绪就会快，就会转换。那当然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由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来让我们自己一个快乐的一个感觉可以能够提升。那当然一个是来自于我们的感官，好，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于你的心智，来自于你的心灵。那心智心灵这方面其实是我想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我看了赛斯书，听了 CD， 然后听了几场演讲你可以转变。我想那有这样的人，那样的人是顿悟的人，可是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需要去努力去锻炼，真的要去锻炼。锻炼就是多看书，那书上跟你讲的一些步骤，好，多参加一些活动，好。我想说许医师他也不是一天就变成许医师现在这个样子，他也是要有长期的一个心智心灵上面的一个锻炼了。所以如果我们从最简单的一个感官的话，其实我们的感官大概就是分味觉、嗅觉、听觉、视觉、触觉嘛，好。那当这个味觉，比如说味觉就是所谓的吃东西，当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会心里会有那种满足的感觉，满足的感觉。那当然有很多女孩子，有很多巧克力商就说吃巧克力怎么样，快乐的感觉会跟高潮一样。我是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巧克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他的讲法是这个样子。不过所谓的甜食、碳水化合物，它真的，它进去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身体比较舒服，然后产生一些快乐的一些化学分子，会让你比较快乐一点，是没有错。可是偶尔你去尝一个甜食，你觉得好舒服、好幸福的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可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吃很多的甜食，你才有那种快乐的感觉的话，那就糟糕了。为什么？因为代表你极度的不快乐，你要靠食物上面的一个给你的一个感觉来去掩盖你那个不快乐的感觉，所以你越吃就越胖，那越胖看自己就越看越讨厌，然后再来要做减肥。所以说其实我本身我也很喜欢吃甜食，说实在的，因为吃甜食那种感觉还蛮舒服的。可是有时候我开始会去想说，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吃甜食。那像其他的人，有些人不一定是这样子哦，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看我们内心深处是不是小时候，或者是说父母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给你什么样子限制性的一个信念。另外一个就是嗅觉的一个感觉最能牵动于你快不快乐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嗅觉在脑部的那一个位置是跟情绪控制情绪的那个位置是很相近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感觉上我闻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味道，会让你很快的会去想起你之前的一个状态，之前那个状态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味道在之前那个状态是快乐的话，其实它会诱发你一个快乐的一个感觉。就像我大概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每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我会闻到所谓的春天的一个感觉。那当你闻到春天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其实心情就会很快乐。那种感觉也不是单一味道的一个来源，它可能柔和了一些比如说树的味道、一些花的味道，甚至是天空的一种感觉，哈。所以我想说目前芳香疗法会这么的兴盛，其实跟这个嗅觉然后引起一个快乐的感觉是有关联的。所以说假设你是对味道特别敏感的人，其实你可以去尝试比较多的味道，因为每一种味道每一种那个嗅觉的味道的话跟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听觉当然就是说 我们听到一个好听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的一个感觉上非常的一个快乐的哈。再来就是视觉，视觉就是说看到漂亮的事物啊、尤其是比如说你去走到大自然，你看到那一片的绿色，其实你的心情就已经比较平静了，已经比较平静了。所以说其实你也可以利用一些多去看看一些大自然哈、哦、来去让自己有快乐的感觉。另外一个是触觉，我觉得触觉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哈、哦、现代医学上面大部分是强调对于小朋友，比如说早产了，如果你要促进他的一个成长，你就每天给他按摩，他的成长一定会快一点。再来，他们不会拿人做研究，他们会拿动物做研究，比如说拿猩猩猴子来做研究。当他们的小孩子生出来之后，不要跟妈妈住在一起，让他一个人，好、哦，那他的生长，然后他的发育都会比较慢。可是当他有妈妈的爱，有妈妈的一个触觉的时候，其实他会比较健康的。所以目前的一个有一些证据是这样子。可是慢慢在我看病的过程中，我觉得目前最需要被触摸的一群是老人家，哦，是老人家。因为我本身看的是很多的老人家，你其实在一个身体上面的接触的时候，其实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安心，有一个被爱的一个感觉哈。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你家里有所谓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时候搂搂肩啊，握握他的手啊哈，给他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接触，我觉得对于老人家他会很想要有那种感觉，尤其是安养院的老人家，他非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望，甚至有时候这个渴望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变质哈。因为就是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说他公公每次因为已经卧床很久，可是每次他要接近他的时候，他就要用力抱他。好，甚至会对所谓的外佣毛手毛脚，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好，他们就是也不会去正视这个问题。好，那其实他的先生，也就是这个老人家的儿子，其实在以前的年代啦，爸爸跟儿子这样子抱来抱去好像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不是？好，所以说其实他的儿子应该是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因为媳妇有时候他还是觉得说男女有别，他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我的公公，我怕人家讲什么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他表现出来是大家认为是变态的一个程度，其实他内心是非常非常渴望那种被拥抱的一个感觉，他想要跟人有直接身体上面直接接触的那个渴望，可是他达不到他怎么办？达不到他就会有变质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触觉的一个感觉哈、哦、会带给人家喜悦的感觉。那另外就是说身体按摩，我想也是好、哦、其实比如说我们做身体按摩的时候，那时候我去巴厘岛做身体按摩感觉不错，因为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其实很少这样子被对待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比如说我自己喜欢脚底按摩，然后我也会去买一些脚底按摩的书，然后我就会帮我儿子稍微帮他推按摩啊，他多喜欢呐、啊！然后就是妈咪，我脚酸呐、啊。妈咪，我脚痛啦、啊！我说是哦，哪里痛哪里酸呐、啊？我说你要不要？有时候我开玩笑啦，啊，你要不要去诊所？我请阿姨帮你打个针。不要，我不要。要不要吃药？不要。他说我要做那个脚的那个按摩，啊，帮他按摩按摩，按摩到舒服，他会啊，好舒服，还会流口水哦。所以说，有时候我就会帮小朋友做这样子的一个按摩。那先生也可以，哈、哦。 那先生帮太太按摩，太太帮先生按摩，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个互动。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做的话，参加那个吴院长的好、哦、能量舞，好、哦、它其实里面它就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灵性的按摩的一个部分，其实大家可以去上这样子的一个课。